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中，在两河流域中下游兴起了古巴比伦王朝，后来遭到亚述人和喀其特人的打击，逐渐衰落。而亚述帝国靠着武力征服，在公元前935年至公元前612年间，兴起于两河流域的北部，成为一个横跨西亚和北非的庞大军事帝国。然而，古巴比伦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公元前7世纪末，由加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崛起，并最终在公元前612年联合米底王国，攻陷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大城，亚述帝国遭到灭亡。史学家总结其灭亡的原因有三个：一是这个靠着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不能满足整个帝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没有为这种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相反，它完全破坏了这种基础。第二，由于亚述帝国野蛮的征服政策，以及对被征服地区的残酷剥削，激起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不断起义。第三，亚述帝国的晚期，皇室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也进一步导致帝国的动荡。史学资料的研究佐证了圣经的真实性，而圣经先知书的预言不仅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也更让我们看到他才是历史的主角，是历史的主宰与缔造者。另一方面，上帝借着那鸿先知的口，提早几十年就在给亚述帝国的父王打预防针，指出其残暴野蛮的恶行，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亚述帝国因自己的罪恶滔天已严重受损，被灭的结局是必然的。那鸿先知书的信息最后预告，那些深受亚述凶暴侵害的人，在听到亚述灭亡的消息，都忍不住鼓起掌来。对于属神子民来说，这是盼望，也是隐喻，因为有一天，神的子民也将结束在这世上的动荡不安和劳苦愁烦，而那些迫害者、欺压者、抵挡基督与神对立的人，将无法医治他们因着自己的罪所受到的极大损伤，他们所拒绝的救赎机会，失去了就不可能再找回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纳鸿书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四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所剩下的部分。根据纳鸿书的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四节经文的记载，亚述财富的主要来源呢，乃是从别国抢夺回来的。他们为了过奢侈的生活，他们就掠夺无辜人的财物，以致贫者越贫啊，富者越富。那么这种劫贫济富的行为是让神呢生气的一个罪恶。那么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站稳立场，要反对这种恶行。那么读完这段经文，或许啊，有人不禁会来问了：毁灭来时再悔改，请问还来得及吗？神他曾经给尼尼微城的居民呢一个悔改的机会，他们也委实因为听了约拿的警告啊，就抓住这个机会悔改了。但是如今呢，他们就重蹈覆辙，结果就带来毁灭了。你看，无论是人、是城市还是国家，都有一个界限的。如果是逾而过的话，那么便无回头之路了。那么亚述呢，他就是超过了这个界限，因此就招来了神他的毁灭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警戒人啊，趁着还有时间呢，便要来悔改。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美丽的外表啊，常常能够迷惑人，我有没有一双慧眼能够来分辨是非呢？尼尼微他利用自己的繁华、尊荣和势力引诱列邦，那么其手段呢，就像妓女一样，他先假意和列邦啊建立邦交，让他们呢来疏于防范啊，把他看为真正的盟友，但是时机一到，便大举强掠和毁坏。尼尼微外表虽然是美丽吸引，但是内里边呢却充满了奸恶和谎诈。美丽的面纱背后啊，往往是隐藏着引诱和杀机的。无论是政府机构、团体或个人啊，不要因为他的外表啊有吸引力，就被他们所引诱而降低了个人的道德标准，或者是做出妥协。今天呢，很多人他们热衷于邪术啊，他们相信星座的运势，还有人呢身上带着辟邪的护身符啊，招来好运的事物、符咒等等饰品。那么在追求物质主义的时代，在物质文化的熏陶之下，迷信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大幅的成长。有人就认为了，那是过去所流行的事儿，但是现在呢又开始流行了。那么这就是尼尼微城它堕落的一个光景。神说他审判这个城市啊是合乎公义的，因为尼尼微人他们犯了淫乱罪和行邪术的罪。那么启示录啊就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有组织的教会会成为妓女啊，参与邪淫的事儿。我个人认为现在啊已经有这个趋势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五旬节的牧师啊，他传讲圣经、讲方言也会医治。他对我来说，方言运动啊是很危险的。他说，不只是教会在说方言，那么就连那些信奉神秘宗教的人呢，他们也在说他们的方言。我们要很小心。你看，他是一个很有属灵知识的人，他不参加方言的运动。亲爱的朋友，我要提醒你啊，有些看似超自然的特质，并不见得就是属灵的。你必须要查验清楚，看看那些事情啊，是否是合乎圣经的。某个事件如果是超自然的，但却不合乎圣经，那么就不是从神而来的。撒旦他也有能力啊，来行超自然的事儿。撒旦他会模仿神的，他会用尽各种方法来去模仿神。那么神就告诉我们，他要审判尼尼微城的原因，证明毁灭这个城啊是合乎公义的。那么现在呢，神他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啊就记载在纳鸿书的三章第五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好，你看，万军之耶和华就宣告说了，我与你为敌，这是神第二次啊对尼尼微城这样来说。 那么在以西结书的38-39章，神也对哥哥和马各也说过同样的话，神对他们说，我与你为敌。我们知道神为什么会这样来说，那是因为他们是无神论的国家。在那鸿书的3章5节，神对亚述说，我与你为敌。不是因为亚述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是因为亚述他们信奉多神教，亚述热衷拜偶像，而偶像的背后是神秘的宗教以及邪术。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人他们在行邪术，他们就发现邪术很灵，而且很多上流社会的人他们都这样来做，他们很喜欢算命以及看星座，为的是想知道自己未来会如何。那么神对尼尼微城的人就说了，我与你为敌。那是因为这个城里边呢，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沉迷在神秘的宗教中。神说，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那么换句话来说，神的意思就是我要把你的裙子掀到你的脸上。今天呢，我们活在喜欢裸露的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不正经他们就把猥亵、有罪、有性暗示的事说成是艺术。男人和女人他们都喜欢裸体。你看亚述的文明呢，已经沦落到下流的地步了，但是我们现在比他们呢还要更加的下流。他们还没有展露人的身体，那么对女人来说呢，展示裸体是一种羞辱。那么神就定义要来羞辱尼尼微人。神说，我要把你的裙子掀到你脸上，我要拉起你的裙子盖在你脸上，你是妓女，我要揭露你所有肮脏的细节。那么这对他们来说呢，是真正的羞辱。神就宣告说了，是列国看见你的赤体，是列邦观看你的丑陋。你看神说，神要这样对付这个国家。亚述败亡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文明，他一切的财富跟权力就都衰败了，沦为灰烬了，永远不能够再复兴起来了。神说他要这样的来去对待他们。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3章6节经文说：“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好，神就借着先知那鸿对尼尼微人说了：“我要使你衰败，我要与你为敌。”我要向世人揭露你本来的真面目。我们从这个伟大的古文明出土的古物中就可以看到经文所说的绝对是正确的。那鸿就生动地描述了预言的细节。那么在事情发生之前呢，早就先有预言了。那么这真让人感到很惊讶。我不想漏掉这里所描述的，因为这可以呢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对这个时代来说呢，描写的是多么的贴切呢。那鸿就宣告了神他处理世上列国的方式，神到现在呢还没有改变他的方式。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就有麻烦了。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有大麻烦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去祷告。神他称呼这个城市是妓女，神说神要向世人揭露这个伟大文明的羞耻、污秽以及卑劣。你看，这就是伟大的亚述帝国它的结局。那鸿书3章7节说，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好，你看神说，我要从哪里找人来为这个城哀哭呢？没有人会来哀悼，没有人会为这个城市来去哀哭的，没有任何人会过来的。那么这种情况呢，真的是非常的悲哀凄惨。我主持过很多的追思礼拜，那么其中有一个最让我难过的就是一个老弟兄他的追思礼拜。他的妻子过世以后，他就一直卧病在床，大家都忘了他。 他死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没有人参加他的追思礼拜，连一个都没有，我就感到很难过。我和殡仪馆的老板很熟，我就请他把办公室里所有的职员呢都叫过来参加追思礼拜。他找来了一个人，于是我讲了一篇福音的信息，我提到基督徒永生的盼望，耶稣为我们的罪来舍命，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他而来称义。能够传福音是一件美事，但主持这种追思礼拜则是让人感到非常伤感的，因为这位老弟兄他没有朋友为他送最后的一程。神说在尼尼微城的丧礼上呢，不会有人为他来去哀悼。先知那鸿预言说，到那时全世界的人都要欢喜快乐。当神借着那鸿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没有人相信啊，除非他是信神凭信心接受神的人。但事情呢，果真按照神所说的来去应验了。那鸿书3:8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了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好，挪亚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底比斯。底比斯它是埃及北部啊最大的首都。有一位学者，他写了一本小先知书的注释，他写得很好，我要引用他描写挪亚门的一段话。他说，那是在第18-20王朝期间法老首府的城市，他们吹嘘他们的建筑连希腊和罗马人也喜欢，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偶像都在那里，大家会去那里拜偶像。在尼罗河的两岸都有很大的神殿供人膜拜。有一个希腊诗人说，神殿有100道门，神殿的废墟涵盖了大约27英里，供奉的是埃及人所拜最主要的神。在埃及人的废墟中有这尊神的踪迹，他有一个有公羊头有人身体的偶像。在耶利米书46:25和以西结书30:14-16，先知都预言到神会审判这个邪恶又拜偶像的城市。挪亚门在尼罗河的运河之间，地理位置很好，尼罗河是他的保护。每年尼罗河泛滥的时候，看起来像海一样，尼尼微人可以从挪亚门看到他们自己的命定，因为尼尼微城没有埃及首都好。好，你看，神对尼尼微人就说了，底比斯这个城啊，可以做亚述帝国他的借鉴。亚述人他们就是摧毁底比斯城的。底比斯它是一个大城啊，表面上看来呢，似乎无法攻破啊，没有人能够攻下这个城。但是亚述人呢，他们却做到了，他们攻下他来了，并且毁灭他了。那么这应该是亚述人他们的借鉴的。神他审判了底比斯，就表示神也会审判尼尼微的，而且神这么做是合乎公义的。今天在这个世上，神在人的政权中来去掌权的。神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了在众河之间。这里的河呢，原文是复数的，表示有很多河。尼罗河在洪水泛滥的季节看起来呢，就像海洋一样，周围有水，海作它的壕沟，又作它的城墙。那么底比斯啊，它就是这样的建造完成的。那么在洪水的季节，尼罗河的水啊不会淹没这个城。那么此外，河水啊也为这个城市就提供了天然的屏障。那鸿书3:9说，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好，你看，这是围绕在底比斯四周的盟军的。底比斯他曾经是埃及帝国的首都啊，他觉得呀，他永远也不会被攻陷，因为他的左右两边是大沙漠，尼罗河是他的屏障，北方和南方啊有他的盟友啊，谁能够来接近他们呢？但是亚述人呢，他们却办到了。那么这回呢，就轮到亚述人这么来想了啊，他们觉得呀，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无人能够攻陷他们的。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好的国防军备做后盾，但是最好的防备呢，其实不是军事武器，而是回转归向真神。那鸿书3:10经文说，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时口上也被摔死。 认为他的尊贵人年久，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啊，你看，亚述人他们就是这样来对待底比斯人的。那么现在报应来了。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鸿书三章十一节说：“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好，你看，亚述人他们靠着醉酒啊来去壮胆，但是这是毫无帮助的。那鸿书三章十二节说：“你一切薄杖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啊，以前呢，我在院子里边种了一棵无花果树。那么，当无花果树成熟的时候啊，你只要一碰到这个树枝，那么所有的树枝啊，它都会弯下来。那么，这就是先知那鸿对尼尼微人他所说的话。他说：“你所有的防卫啊，都像无花果树。”敌人一来就会崩溃瓦解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三章十三节经文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好。我相信那鸿这里所描述的是指男人的行为像女人一样，男人很女性化，那这也可能是指啊，女人竟然能够掌权。我认为女人的主要职责是在家中。如果一个姐妹一天到晚往教会跑，那么这是教会的错。一个女人最优先的职分呢，不是整天到教会去，她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这才是她的地位的。女人若是为教会的服事或其他工作不顾家，那么这个是不对的。除非她的丈夫过世，或她丈夫啊不能够工作，她必须养家活口，否则我认为呢，女人要照顾好她的家。那鸿书三章十四节说：“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到最后呢，亚述人他们会忙着制造砖块来去巩固自己。他们会把沸腾的水啊，就带到城墙上，往下就倾倒在爬墙的敌军的身上。那鸿书三章十五节说：“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啊，你看，先知那鸿就预言尼尼微人呢，他们会努力的强化自己，但是这都是徒劳无功的。那鸿书三章十六节说：“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每年国库的财富增加啊，因为尼尼微人呢，他们很会做生意，但是这一切呀、啊、都要结束了。那么当时的尼尼微啊，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贸易和商业就非常的繁荣啊。曾几何时，来自各国的商人呢、啊，在这里就川流不息。那么如今因着神的审判，众多商人呢，他们就如惊弓之鸟啊，不再出入那个地方了。那鸿书三章十七节经文说：“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啊，到时候啊，尼尼微的领袖会想办法来逃走，他们会逃走一段时日。那鸿书三章十八节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啊，你看亚述的领袖啊，他们会到处的四散而逃，会沦落到再也不能够领导他们国家的一个地步了。那么请听神最后啊对尼尼微人怎么来说。神他用杀伐果断的语气啊对尼尼微人来说话，那么这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毛骨悚然，真的很可怕的。 那鸿书39节经文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那么亚述人呢，他们一再犯罪，这已经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了。人们呢想指责神啊，说神有错啊，神竟然许可让邪恶的事发生，也不管这个邪恶的事儿。那么对这样的人呢，神有话要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我已经做了。亲爱的朋友，看看你的周围，看看这个世上有多少不公义的事儿，神已经做了神要做的事儿了。神他是公正和公义的。那么即使当神毁灭尼尼微城啊，彻底消灭尼尼微人的时候，神他还是蛮有慈爱的神。尼尼微城从这个地球上他就消失了，地图上啊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神对他的审判就全权负责。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那鸿书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啊，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圣经哈巴谷书的研读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您呢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洪先知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尼尼微被毁、长埋黄土的哀悼，是向一切崇尚暴力、制造人间恐怖的人所发出的警告。但显然，先知发出的预警，并没有引起不可一世的帝国的重视。那今天的人，如果同样不听先知的警戒，其下场岂不也跟尼尼微大臣一样的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